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6年5月27日，华盛顿时间早五点，北京时间晚五点。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我是肖宇。奥巴马总统星期五抵达广岛，成为访问这座日本城市的首位美国总统。二战期间，美国战机于1945年8月6日在广岛投下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奥巴马总统在广岛发表了讲话，并将在和平纪念馆敬献花圈。在抵达广岛的几个小时前，奥巴马在岩国航空基地与美日军人见了面。他对两国军人说，他将利用访问广岛的机会纪念二战的所有死难者。奥巴马表示，这将证明最痛苦的裂痕也能得到弥合，两个国家不但可以结为伙伴，而且可以成为最好的朋友。奥巴马总统曾表示，他不会为杜鲁门总统决定在广岛投放原子弹道歉。原子弹轰炸当即造成8万人死亡，广岛 90% 的建筑被摧毁，后来又有数万人死于核辐射。奥巴马说，每个领导人都要做出非常艰难的决定，尤其是在战争期间。七国集团领导人在日本峰会结束之际说，全球发展是当务之急，并对朝鲜、俄罗斯以及海事争端等问题表示了关注。七国集团峰会在最后声明中谈到全球经济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同时淡化处理了七国集团领导人在财政刺激措施问题上的分歧意见。七国集团同意不对本国货币进行竞争性贬值，并同意制定一项更有利、更平衡的综合性政策，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需求形成强劲、可持续的平衡发展模式。七国集团领导人敦促朝鲜遵守联合国决议，停止核试验、导弹试射以及其他挑衅行为。另一方面，美国共和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四在北达科他州举行的石油会议上发表演讲时保证，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同时大力推动美国的矿物燃料发展。川普抨击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能源政策。在大选期间，川普和希拉里·克林顿在能源问题上的尖锐对立将成为一个重要因素。川普说，奥巴马总统使北达科他州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而希拉里·克林顿将使情况变得更糟。川普说，在就任总统的100天内，他就要恢复钻探，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并全面停止为联合国的遏制全球气候变暖项目提供经费。一艘移民船星期四在利比亚海岸外翻船，恐怕有大约20人死亡。有关官员说，在这场2天里发生的第二起同类事故中，有80多人获救。利比亚海岸警卫队报告，他们在地中海发现两艘空船旁漂浮的4具尸体，这显示人口走私贩子趁着温暖的天气，使用不安全船只运输大量移民前往欧洲，有更多的人被淹死。另外，一名利比亚海军发言人对美联社说，海岸警卫队的在西部城市萨布拉塔和兹瓦拉两处地点救起760多名移民。意大利海军发布另一场救援行动的图像，星期三他们从利比亚海岸外一艘帆船上救起大约500名移民。意大利方面证实有5人死亡。叙利亚反叛组织的指挥官和叙利亚反对派政治人士承认，由于俄罗斯和伊朗的军事干预，他们反对阿萨德总统的武装革命无法成功。不过他们坚持说，叙利亚政权也无法消灭他们，结束这场反叛。暴力对峙导致这个战乱国家事实上的分裂，在可预见的将来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有政治解决方案可以把叙利亚整合为一个完整的国家。美国外交官们在幕后施压反叛组织的谈判代表，要求他们同意与阿萨德总统组成一个过渡政府。反叛组织不加思索地否决了这个建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肖宇，下次再会。 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了。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聊聊怎么变成社交网站最跑红的人物。
Alright, next we need to set up your status to say that you're in a relationship.
Wait a minute, I don't have a girlfriend.
学学西方文化中有哪些禁忌。
America is a pretty relaxed country, but there are a couple things you should be aware of.
他要告诉你怎么说亚历山大。
Well, if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most popular guy on social media who ever lived, you don't have to look anywhere else.
Exactly. Only on social media, never in real life.
Hey!
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们言归正传，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tressful. Stressful is spelled S-T-R-E-S-S-F-U-L. Stressful.
Stressful 意思是压力很大的。
Starting a new job can be exciting and stressful at the same time.
开始一份新工作可能既令人兴奋又让人倍感压力。有调查显示
Law enforcement agents, taxi drivers, and corporate executives are among the most stressful jobs in the country.
执法人员、出租车司机和公司主管属于美国各种职业中压力最大的行业。美国新闻周刊公布了2012年度压力最大的25所大学的排行榜。在排行榜中
Washington University at St. Louis is ranked as the most stressful university in the country.
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被列为全美国学生压力最大的学校。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tressful, stressful, stressful.
说起压力大，最近工作真多。I'm so stressed out.
Aw, I'm sorry, Youngling. You know what? I hear that making food for others can help you release stress. As a very compassionate friend, I'll help you out. You can bake me some cookies.
你做梦 Yeah, but seriously, I think that a messy environment can actually stress me out.
Oh, exactly. I'm the same way. Last night, I spent 4 hours cleaning my room. It was covered in flotsam and jetsam. No wonder I've been so stressed out this week.
对呀，环境整洁，心情也更好。不过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flotsam and jetsam. 咱们现在就来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87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上个礼拜我帮一个好朋友搬家，结果发现他家有好多我认为没有什么用的东西，什么大学时候的笔记本啊、书啊，还有看起来他好久都没有穿过的衣服。我问他这些笔记本里是不是有很多珍贵的资料，但是他说其实里面都是一些
Flotsam and Jetsam. Flotsam is spelled F-L-O-T-S-A-M. And Jetsam, J-E-T-S-A-M. Flotsam and Jetsam.
这两个词平时都不太常见。Flotsam 意思是船沉没以后漂浮在水面上的废物。而 Jetsam 是指因为担心船会沉所以扔到水里的废物，以便减轻船的载物量。大家可能猜到了。Flotsam and jetsam 连起来就是没有价值的物品，就像上面的例子中，在我朋友的大学笔记本里
There wasn't any important information written down. It was all flotsam and jetsam.
里面没有什么重要信息，全都没有什么用。在下面的例子里，我们要看看一个人在他爷爷去世后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什么。
After my grandfather died, I went to clean out his garageI found piles of yellowed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empty bottles, pieces of used furniture, and broken tools and sports equipment. There was nothing of any value. It was nothing more than flotsam and jetsam.
这段话是说，我爷爷去世后，我去整理他的车库，那里有成捆泛黄的旧报纸和杂志，空瓶子，旧家具，还有已经损坏的工具和体育器材，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全都是废物。
其实大家经常会在车库里堆些没有用的东西，久而久之也就忘记了。比如我，
我每年就得清理一次我的衣橱，能发现好多我再也不会穿的衣服，把它们捐给慈善机构。
I clean my closet once a year, and there's always some flotsam and jetsam.
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After my grandfather died, I went to clean out his garage. I found piles of yellowed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empty bottles, pieces of used furniture, and broken tools and sports equipment. There was nothing of value. There was nothing of any value. It was nothing more than flotsam and jetsam.
Flotsam and jetsam 这个短语除了指没有价值的物品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不受重视的人。下面的例子里，一个记者就要来给我们讲讲当地居民关注的问题，我们来听听看。
Citizens who want more upscale living areas have been pleading with the city council. They want to see more of the poorer neighborhoods redeveloped. They're tired of seeing homeless people wandering around. To them, such flotsam and jetsam need to be removed.
这段话是说，希望提升居住环境的居民一直请求市政厅，他们希望重新开发更多的贫困社区，他们不想再看到无家可归的人到处游荡。对他们来说，这些人不该出现在他们的社区附近。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谁不想要一个安全的居住环境呢？最近听我们小区的人说，当地学校校长决定启动一个项目，帮助那些问题学生。
He believed it was time to pay greater attention to flotsam and jetsam. And truthfully, it is those struggling students that need more help.
他认为应该给那些不受重视的学生更多关怀。确实，那些问题学生需要更多的帮助。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Citizens who want more upscale living areas have been pleading with the city council. They want to see more of the poorer neighborhoods redeveloped. They're tired of seeing homeless people wandering around. To them, such flotsam and jetsam need to be removed.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flotsam and jetsam， 意思是毫无价值的物品或者不受重视的人。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
This term totally reminds me of Facebook. Some of my friends put everything up there. There is so much flotsam and jetsam on their Facebook page.
都是些没用的信息。
You can say that again. I really don't need to see 100 photos of a cat wearing a hat, or status about someone's bodily functions, or a huge paragraph detailing your fight you just had with your girlfriend.
就是，我有个朋友每天都在微博上上传100张他和他的狗的照片。哎，我有时候真想把他屏蔽了。
Yeah, it's all about how you use it. Social media is a great way to connect with friends who are far from you. But you really need to watch out how much information you share.
不过我们的节目不也是在微博上才积攒了那么多粉丝，所以社交网站嘛还是很有用的。
正好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我们就要跟着 Matt 一块儿在社交网站上建个账户。咱们赶快来听听吧。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脑单元的高级课程。
Today we're learning some advanced words for talking about online social networking. Chloe is helping Matt build his My Face page.
My Face 这一听啊就知道是社交网站。
Thanks a lot for helping me build my My Face profile, Chloe.I'm hoping that it will make me seem a lot cooler than I am in real life.
Don't worry, Matt. By the time I'm done setting up your online profile, you will be the coolest, most popular guy who ever lived.
Awesome. So what should we do first?
To start, we need a really cool profile picture. Do you have any pics of you doing something really exciting or funny?
Well, I do have a great picture of me playing chess. Is that exciting enough?
That's the most exciting picture you have? I can see I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Chloe 这下可有的忙了。Matt 想当社交网站上的帅哥。Chloe 说第一步是要有一张特别吸引人的头像照片。 可是 Matt 没什么拿得出手的好照片呢。
That's right. And did you notice how Chloe called the pictures pics? On the internet, photographs are often called P-I-C-S, pics.
Oh, pics 就是照片。
All right, next we need to set up your status to say that you're in a relationship.
Wait a minute, I don't have a girlfriend.
I know, but you see, Matt, women only want what they can't have. Being unavailable will only make you more attractive to them.
But what happens after a girl starts to like me? If I ask her out on a date when I have a girlfriend, she will think I'm a creep.
Don't worry. Then you just change your status to, it's complicated.And tell her that you're going through a painful breakup and that you need someone to talk to.
Wow, you're really good at this stuff.
Wow, Chloe 还真是恋爱专家呢。她让 Matt 在网站上写自己有女朋友，这样反而更能得到女孩子的青睐，因为啊，女人总是越得不到的东西越想要。
Right, but what does she say he should do if a girl starts to like him?
她说，如果有女生看上 Matt,Matt 就要把感情状况 status 改成 it's complicated 一言难尽，然后呢告诉对方自己正在和女友分手，这样一来啊就能和对方约会啦。
Alright, the next thing we have to do is get you a lot of friends. You should send everyone you have ever met a message inviting them to be your friend on my face.
But what if I haven't talked to them in years? Isn't that kind of weird?
Matt,That's not the point.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when people look at your MyFace page, they see how popular you are because you have at least 500 friends.
500 friends? But I don't have 500 friends. In fact, I think it's impossible for anyone to have 500 friends.
Well then, invite people you don't like to be your friends too. It doesn't matter.
Invite people I don't like to be my friends? Man, this social networking stuff is really weird.
Chloe 还建议 Matt 在网站上多加好友，好让别人觉得他交友广泛、受欢迎。为了凑数，他甚至啊让 Matt 邀请自己讨厌的人呢。
That's right. Matt thinks this kind of social networking is really strange.
对啊，本来是社交嘛，为什么要把自己讨厌的人也拉进来呢？
All right, Matt, we're almost done. But there is one last important thing. Remember to post updates to your status every 15 minutes.
You mean every 15 minutes I should post an update about what I'm doing? What if I'm doing something really boring, like cleaning my apartment?
It doesn't matter if you're doing something completely uninteresting. Post a message on your webpage so everyone knows what you're doing 24 hours per day.
Wow, this sounds like a lot of work. Maybe I don't really want a MyFace page.
Oh, yes, you do. I wanted to add you to my list of friends. I'm almost to 700.
Chloe 还让 Matt 随时随地把生活中芝麻绿豆的事都写在网上。哎，我有些朋友就是这样的，哪怕是出门倒垃圾都要写在社交网站上，烦死人了。哎 ,Professor Bowman, 你干嘛呢？
What? Oh, yes, Winnie. I'm updating my Facebook status.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Matt 决定在社交网站上注册一个账户，想变成网络红人。Chloe 说，一定要把 relationship status 感情状态写成 Matt 有女朋友，因为 women only want what they can't have， 女人总想要她们得不到的东西。而且要 post updates to your status every 15 minutes， 每隔15分钟就更新状态，让人家知道你24小时都在干什么。这听起来好像天天不出门的宅男呢。
Post updates every 15 minutes? That's just insane. I think it's a social faux pas to post too frequently online. A lot of people find that really irritating.
没错。不过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对很多文化和风俗都不够了解，所以啊，也经常犯错呢。
But now you're an expert.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are going to learn some of the social faux pas in American culture. Let's go and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中国雇员 Cathy 忧心忡忡地去找美国同事 Mark 请教。 Hey, Mark, do you mind if I ask you a couple questions?
Hey, no problem. I've got time.
Great. Well, I'm going to Seattle for half a year. I'm attending a course at a university, and I'll be doing some research as well.
Ooh, sounds like fun.
Yes, but I'm really worried that I don't understand American culture well enough. You know how here in China we have lots of little things that are considered impolite? What if I do something wrong in America? I'll be so embarrassed if that happened.
原来 Cathy 要去西雅图进修半年，但是担心自己对美国文化和风土人情了解不够，会在小事情上闹笑话，让自己难堪。Embarrassed.
Ah, I see. Actually, we have a great word that describes making a cultural mistake. It's called a faux pas. F-A-U-X-P-A-S. And it's actually a French term.
So I should say I want to avoid any cultural faux pas?
That's right. You know, actually, you shouldn't worry too much. America is a pretty relaxed country. But there are a couple things you should be aware of.
Oh, such as...
Mark 说，这种文化上的失误叫 faux pas, 这个词是从法语来的，前面可以用动词 avoid, 避免，或者是 commit, 犯下。Mark 安慰 Cathy 说，美国是一个很随意的国家。
America is a pretty relaxed country.
不过还是有些地方需要注意， such as, 比如说呢？
Americans, and Western people in general, can be very sensitive about smells.
Oh, so I should be careful after eating spicy foods, right?
Oh, totally. Things like garlic or various Chinese dishes can have a strong smell. It's best to chew gum or use a breath freshener.
That's a good thing to remember. How about when I visit a friend's home? What should I bring?
Mark 说，西方人对气味非常敏感。中国人喜欢吃的大蒜等食物都会留下很浓重的味道。
It's best to chew gum or use a breath freshener.
所以最好嚼一嚼口香糖，设法去一去嘴里的味儿。那么去朋友家做客要带点什么呢？
If you and your guest drink alcohol, it's always nice to bring a bottle of wine. If wine is a problem, you could try fruit or some kind of dessert.
But should it be an expensive gift?
No, the price isn't so important. Just bring something to show you care about your hosts and are grateful for their invitation.
如果宾主双方都喝酒的话，带瓶葡萄酒就绝对没错了。否则的话，可以考虑带点水果或者是甜点。礼物不一定要非常贵重，能够表达对主人的关心和对邀请的感激就可以了。
原来 Cathy 要去西雅图进修，请 Mark 来给他讲讲美国社会的风俗。Mark 说 ,America is a pretty relaxed country. 美国是一个很随便的国家，但是西方人普遍对气味很敏感。所以呢，吃饭之后 ,it's best to chew gum or use a breath freshener. 应该嚼嚼口香糖，去去嘴里的味儿。去别人家做客要带点小礼物 ,to show you are grateful for their invitation.So, Mike, 你觉得什么是文化失误呢？
There are a lot. For example, never ask someone about how much they make. Never ask someone you just met about their political or religious beliefs. And never, never ask a woman if she is pregnant, because it's so awkward if the answer is no.
对对对对对，这可千万得小心，不然人家恨你一辈子。好了，咱们接着去听听 Mark 还给了 Cathy 讲了什么吧。
礼节美语。
中国雇员 Cathy 要去美国考察，他去找美国同事 Mark 了解美国文化，以免在待人接物的时候在礼节方面闹笑话。
If I'm using public transport, should I give up my seat if I see elderly people?
Yes, I think that's proper behavior pretty much everywhere in the world.Give up your seat to pregnant women, senior citizens, and people with small children.
A friend told me that Westerners don't like it when people blow their nose.
Actually, that's true. In the West, Many think blowing your nose in public is a bit rude. Of course, if you have to do it, then you may. Just turn as far away from people as possible and do it quietly. It would be even better to get up and move away before blowing your nose.
Wow, that's good to know. I might have committed a real faux pas.
坐公交车给老人、小孩和孕妇让座，到哪儿都不会错。在大庭广众之下擤鼻子会被认为是举止粗鲁。
It is a bit rude to blow your nose in public.
如果迫不得已，最好尽量离别人远一点，或者索性站起来到旁边去擤鼻子。
And of course, spitting is always a no-no.
Yeah, I agree with that one. It's disgusting when someone coughs and spits in public. In the movies, it seems like all Westerners wear their shoes indoors. Is this true?
Many people in America do wear their shoes in the house. You should wipe off your shoes on the doormat before you go inside. But more and more Western people are beginning to follow the Asian tradition of removing your shoes in the house.
Mark 说随地吐痰是绝对不可以的。
Spitting is always a no-no.
美国人在家里也穿鞋。Mark 说不少美国人在家的确穿鞋，但是去别人家做客最好是
Wipe off your shoes on the doormat before you go inside.
进屋之前最好在门垫上把鞋底擦干净。
My boss told me that it's a super big faux pas to be late in Japan. Is that true in America as well?
Yes, but we are a little more flexible. If you arrive within 5 minutes of a meeting time, it might be okay. But it's always best to be on time or be early.
When I was in London last year, I was eating with my Chinese friend.She whistled for a waiter to come over, and when the man came over, he looked so angry.
Oh yes, that's a major faux pas. Never snap your fingers or whistle at any kind of service personnel. It's considered very impolite.
Mark, I can't thank you enough for your tips. I really appreciate it.
Sure. Let's chat again before you leave.
迟到在日本是大忌
A super big faux pas.
Mark 说在美国虽然没有那么严格，迟到五分钟也算是正常，但最好还是准时或是提前到。还有啊，在西方招呼任何服务人员都不能打响指或是吹口哨。
Never snap your fingers or whistle at any kind of service personnel.
这样做被认为是非常不礼貌的。
Yeah, I hate people who are constantly late. What's the point in setting a specific time if you're not going to be there by then?
But isn't it you who always sets the alarm clock at 7 and comes to the office at 11?
Well, that's different. I need my beauty sleep.
You need more than sleep.
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各位听众好，2016年5月26日华盛顿时间早5点半，北京时间晚5点半。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我是肖宇。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抵达广岛，成为访问这座日本城市的首位美国总统。二战期间，美国战机于1945年8月6日在广岛投下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奥巴马总统在广岛发表了讲话，并将在和平纪念馆敬献花圈。在抵达广岛的几个小时前，奥巴马在岩国航空基地与美日军人见了面。他对两国军人说，他将利用访问广岛的机会纪念二战的所有死难者。奥巴马表示，这将证明最痛苦的裂痕也能得到弥合，两个国家不但可以结为伙伴，而且可以成为最好的朋友。奥巴马总统曾表示，他不会为杜鲁门总统决定在广岛投放原子弹道歉。原子弹轰炸当即造成8万人死亡，广岛90%的建筑被摧毁，后来又有数万人死于核辐射。奥巴马说，每个领导人都要做出非常艰难的决定，尤其是在战争期间。另一方面，七国集团领导人在日本峰会结束之际说，全球发展是当务之急，并对朝鲜、俄罗斯以及海事争端等问题表示关注。七国集团峰会在最后声明中谈到全球经济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同时淡化处理了七国集团领导人在财政刺激措施问题上的分歧意见。七国集团同意不对本国货币进行竞争性贬值，并同意制定一项更有利、更平衡的综合性政策，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需求形成强劲、可持续的平衡发展模式。七国集团领导人敦促朝鲜遵守联合国决议，停止核试验、导弹试射以及其他挑衅行为。七国集团在最后声明中承诺将协助解决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但是没有点中国的名。美国共和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四在北达科他州举行的石油会议上发表演讲时保证，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同时大力推动美国的矿物燃料发展。川普抨击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能源政策。在大选期间，川普和希拉里·克林顿在能源问题上的尖锐对立将成为一个重要因素。川普说，奥巴马总统使北达科他州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而希拉里·克林顿将使情况变得更糟。川普说，在就任总统的100天内，他就要恢复钻探，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并全面停止为联合国的遏制全球气候变暖项目提供经费。一艘移民船星期四在利比亚海岸外翻船，恐怕有大约20人死亡。有关官员说，在这场2天里发生的第二起同类事件中，有80多人获救。利比亚海岸警卫队报告，他们在地中海发现两艘空船旁漂浮的4具尸体，这显示人口走私贩子趁着温暖的天气，使用不安全船只运输大量移民前往欧洲，有更多的人被淹死。另外，一名利比亚海军发言人对美联社说，海岸警卫队在西部城市萨布拉塔和兹瓦拉两处地点救起760多名移民。意大利海军发布的另一场救援行动的图像，他们星期三从利比亚海岸外一艘帆船上救起了大约500名移民。意大利方面证实有5人死亡。最后，叙利亚反叛组织的指挥官和叙利亚反对派政治人士承认，由于俄罗斯和伊朗的军事干预，他们反对阿萨德总统的武装革命无法成功。不过，他们坚持说，叙利亚政权也无法消灭他们，结束这场反叛。暴力对峙导致这个战乱国家事实上的分裂，在可预见的将来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有政治解决方案可以把叙利亚整合为一个完整的国家。美国外交官们在幕后施压反叛组织的谈判代表，要求他们同意同阿萨德总统组成一个过渡政府。反叛组织不加思索地否决了这一协议。暴力对峙导致这个战乱国家事实上的分裂，在可预见的将来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可以解决这个方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5月26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郑玉文。美国总统奥巴马这个星期展开了上任以来对越南的首次访问，而在访问期间呢，他宣布结束对越南的武器禁运，加强美越双边合作。奥巴马还强调这项决定与中国无关，不过呢，仍然引发了中国的不满。在南中国海局势持续紧张的时刻，如何解读奥巴马的越南之行？美越联手是否会激怒中国，加深地区的不稳定呢？近年来早已变质的中越红色盟友关系，因为奥巴马的访问又将出现什么样的改变呢？在我们今晚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场，我们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第一位呢，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中国时报驻华盛顿特派记者刘平。那么第二位呢，从台北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台湾东南亚学会理事长陈佩修陈教授。我们欢迎两位。
你好。
是。那么我们同样的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讨论一开始呢，我想第一个问题先交给我们在现场的刘平先生。我们知道很多的分析都认为奥巴马总统这次访问越南主要意思就是要遏制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野心。那么当然了，美方跟越方都提出他们的说法，你的看法到底这次的访问美越双方各自希望得到什么呢？
好的，对美国来讲当然是希望他在亚洲能够更稳一点。这个所谓更稳一点，它有很多方面的解读。具体的来讲的话，就是他希望在亚洲有更多的根据地。如果越南能够让美国的军舰进入金兰湾，哦，那对美国来讲，那不就是又多了一个这个根据地吗？当然，对越南来讲，它很重要的，它是希望能够扩大它和这些大国之间的联系，包含这个美国能够解除它这个军事的禁运，然后呢，这个也可以强化美国和越南之间的关系。所以，越南它不只是着眼于在南海上中国对它的威胁。更要紧的是越南本身希望能够提升它的实力和地位。
是。那么陈佩修教授，您的看法，您认为美越双方各自从这次的访问当中得到了什么他们所想要的？那么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如果解除了对越南的武器禁运，很多人也说那么越南从此以后可以开始购买美国的先进武器，这对于南中国海的情势可不可能带来影响呢？
是的，这一次奥巴马访问越南，事实上，在安全跟经贸的两个部分呢，事实上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要达成啊。首先，我想越南有9000万的人口啊，那么针对这个 TPP 的这个谈判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特别是越南有非常年轻的人口啊，那么。越南加入 TPP 事实上对美国来讲同时有经贸跟安全双方面的一个效益，特别是当越南成功进入 TPP 以后，在第二轮的谈判的时候啊，事实上越南就可以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美国可以运用的一个指标国家啊，那么就发挥 TPP 的这个谈判的一个功能啊。那在安全的部分，那么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华盛顿跟河内啊，在这个部分事实上目前的共同利益是非常清楚的，也就是越南在中国在特别是因为中国在南海这个部分啊的一个扩张，那么使得越南承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啊。那这个部分事实上双方在经贸跟安全这个部分事实上都有高度的一个相互需求跟共同利益，所以这一次奥巴马的访问河内啊越南不能只视为是他结束任期前的一场这个外交之旅啊，事实上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跟安全战略的一个内涵在里面。那第二个就是美国解除对这个越南的武器禁运啊，对这个部分事实上非常的敏感，就是在菲律宾所提对中国的这个南海有关的在海牙常设仲裁法院的这个裁判即将要揭晓之前啊，那这个敏感的时刻事实上使得 美国的这个主张特别受到瞩目。但是事实上，越南其实跟菲律宾跟美国的关系之间有很大的一个不同，也就是说，越南事实上是采取逐步渐进的一个方式啊。那我们在越南在2004年到2013年之间啊，十年间呢，它的军事预算是成长了一倍，但是呢，它在对外关系的这个部分，特别是南海情势的部分，事实上我觉得它并不会因为美国解除对它的一个武器禁运，越南就可以很快速的，包括它本身经济力的一个问题，就快速的采购美国的这个先进武器啊。我想这还是一个逐步推进的一个方式。
是，那么就像陈教授说的，其实我想回到刘平啊，我们知道很多人提到这个越南现在其实已经是世界上第八大的这个武器购买国了，这个不可否认他们的这个武器购买能力确实不断的在加强。那么现在美国解除了对他的武器禁运之后，很多人说这未必就代表越南向美国或者美国对越南的军售就可以进行的非常顺利，特别是现在奥巴马总统已经接近任期的尾声了，接下来的决定权很有可能是在国会以及未来的新政府。你认为未来这个美国的对越南军售是不是未必就像现在大家所说的会这么的顺利？
是的，因为他这个你看他里面这个讲的话，这字句啊，他是要按照个案来进行的。就越南今天想买什么武器，不是说美国就同意了，美国是可以有这个所谓的审核权。而且大家也知道，美国这个军售哈，它是总统宣布，然后要向国会报备，就是国会不去审议它，但是国会在45天还是多少天之内没有反对意见，这个案子才过关。所以国会如果反对的话，这个事情就未必能够成立。所以这个越南它这个能够向美国购买军备，还是要看整个的情势发展，也不是说就完全可以随他的意的。
嗯哼，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到了，就是说在这次奥巴马总统的访问之后，也有很多人提到中国方面的一些反应，我们也看到了。接下来我想请陈佩修教授来谈一谈，您认为中国有没有可能采取一些反制的措施，特别是针对美国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可能引发的一些忧虑，是不是可能进一步的影响到区域的不稳定呢？您的看法？
是的，我想大多数针对这一次奥巴马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这个事情上面来看，都认为当然目标就是指向中国，毫无疑问啊。那中国的反应就很被关注啊，但是我想中国不会直接的针对这样的一个事情做出反应，因为毕竟后续的效应还需要时间上面来观察。也就是说，就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所说的，他认为这样子的一个解除武器禁运，事实上最大的意义在于美越之间的关系的完全正常化啊。但是他对于军事上的意涵的这个部分呢，是避而不谈。那事实上反过来来看，其实重点应该是中国的作为，接下来的作为是否会引起这个越南的一种警觉啊，使得这样子的一个解除武器禁运的这个议题发酵。比如说，如果越南在如果中国在南海的这个岛屿扩增基地啊，那么特别是海军伴随的这样子的一种行动啊，那么提升的话，那么越南事实上它就有需求在这个水面跟这个潜艇的部分的一个需求啊。另外一个，我们知道在2014年跟2015年，事实上在中越边境发生过两次的一个交火事件啊。那这个部分事实上也是国内的，就是内部的问题，但是它事实上都有可能激发这一次的这个解除武器禁运之后的一个这个效应，特别是越南。另外一方面要看越南，如果他投入美国阵营这边的演习的这个比重增加，那事实上我想对中国的一个反应来讲都会构成一种促进的一个效果。所以事实上中国对这样一个事件的反应，事实上我想主动跟被动的因素同时都必须考量。事实上现在来讲也不是单向的针对这样的一个事件中国就会具体的做出积极的反应，还是要看双方的一个动态的一个互动。
是，稍后回来我们看。是，谢谢陈教授。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看到，我们知道中国与越南的关系在近年来也出现了不少的变化，特别是在这个越南的社会，这种反华的情绪也相当的高。不过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来看看，到底这一次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访问对于中国与越南以及美国的三角关系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与反应。那么当然我们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在电视机旁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可以利用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呢是
1200551，也请各位呢围绕着主题进行简短发言。我们下面先来接听这位是来自河北的李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你好，你好！我觉得这个奥巴马这次访问越南呢，再一次说明了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国家利益。中国和越南当然已经不再是红色队友了，但是美国和越南呢，我觉得他们的国家利益也并非完全一致，因为越南政府呢，对于美国要求他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这个要求呢，我觉得也是保持高度警惕的。所以说呢，我觉得美国和越南他们也未必是一条心吧。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您，李先生。继续，我们再来听听同样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想这个军备竞赛是很花钱的，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有些国家像朝鲜已经经济困难到那种程度了，还搞核武。我的希望这世界各个国家应该坐在一起谈一谈，不要这个搞军备竞赛。能够用造武器的钱改善人民的生活，我认为化解为敌才是这个世界总的趋势。说现在包括俄罗斯都参加这军备竞赛，我认为对整个世界来说不是什么好的现象。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张先生。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吉林的于先生。于先生您好，请说。于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
哎，你好，你好，郑一文。
您好，请说。哎，请说。
奥巴马总统啊，访问越南呐、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那就是呢，大国不能欺负小国。极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非常幽默。大国能毁灭几个小国，大国能投原子弹，就是不能欺负小国。主持人。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吉林的于先生提出您的看法。那么继续，我想回到我们在现场的刘平啊，刚刚我们也听到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看法。当然这次呢，奥巴马总统在访问期间确实也提到了，就像刚刚于先生说，大国不能欺负小国，来，也有人认为这主要就是在敲打中国的意思啊。那么这样的一次的这样的一个访问，但是很多人也提到说，其实在越南本身这几年来对于中国的一些看法本身就有一些转变，也因此促成了奥巴马总统的访问。你认为这次的奥巴马总统访问对于美国与越南的关系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志的意义？是不是真的像刚刚观众朋友说的，未必就代表美越同一条心了？
好的，如果你把它更扩大来讲，刚才河北那位是不是李先生他讲，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美越之间如此，中越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很多越南的这种所谓的民族英雄啊，是在抵抗中国，然后立下了历史的威望啊。那你别忘了这个越战的时候，这个中国对越南的支持是怎么样。但是美军在1975年越南在1975年统一之后，不到4年之后，中国和越南就打了一场仗，而且双方都死伤很惨重啊。也就是说这个利益啊，它永远是最高的指标。那您问到说奥巴马这一次去，他究竟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或者说是不是能够所谓的如愿，我们看这一次奥巴马去亚洲啊，去两个国家，一个越南，一个日本，当然日本是去开这个 G7 了，但你也可以把它解读为它就是为了两件事，一个南海，一个东海。那也就是说它要去越南这件事情，你把它和它这个美国和其他周边国家之间的合作，菲律宾是一个很重要的。那美国不但是这个和菲律宾举行了一个很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就在这个上个月，而且美国的军舰现在这个出入南海啊次数非常频繁，而且这个美国的这个对于菲律宾的这个军事援助，不但美国自己来援助，美国现在也看是不是能够透过日本提供一些协助。所以整个的战略的意涵呢，你看奥巴马这一次越南之行就已经是非常明显了。
是，那么当然对越南来说，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考量，就像你说的。继续，我想请教我们在台北的陈教授啊，那么很多人说越南现在与中国有这个非常密切的经贸往来的关系，所以到底越南在与美国合作来遏制中国这条道路上，它能够多大的程度，能走多远？您的看法？因为中国越南本身它也有一些考量，是不是？
是的，我想越南事实上它不像菲律宾啊，在美中之间有这么明显的倾向美日的这个阵营啊。那事实上，我们现在关切越南的角色啊，其实越南在 大陆东南亚的部分，也就是现在我们特别重视的这个东南亚崛起的东协新四国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那越南同时呢，除了经贸以外啊，从在区域安全的部分呢，事实上也是非常关键的，在南海的这个争端里面的主权伸手国里面，以及它实际上所控制占有岛屿的这个数量是远高过于中国啊，所以越南的部分当然受到这个重视啊。但是越南其实它在整个对于南海的问题上面，实际上如果看长久以来，不要只看这一次的这个事件，事实上越南维持一个南海门户开放政策啊，这个部分事实上是相当清楚的。也就是说，越南并不是如同菲律宾这样会非常明显的啊，在这个战略上哦有一个明显的一种阵营上的一个偏好啊，而是呢，他希望在这个南海的这个议题上面哈，可以进入比较多边的一个谈判啊，那么尝试去解决问题。这个当然跟中国希望双边解决啊的这个部分是有所背离，但是所以从这个部分来看，事实上美国跟中国跟越南的这个关系，事实上并不能把越南当作一个毕竟是在美中之间啊那么选边站的一个国家。事实上，如果从整体东南亚东协国家的东盟国家的考量上面来看，事实上越南有它自主的一个南海的一个政策，这个部分呢，常常我们从大国的角度来看是会被忽略掉的。
是陈教授，那么继续，我想一分钟时间，想请您继续跟我们谈谈。我们刚刚导播在画面上也播出了，我们知道在2014年的时候，越南曾经爆发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反华抗议，到最后变成了一场暴乱，那么有6名的中国籍的员工死亡啊。那么很多人说，越南在社会当中这股反华的情绪其实积来已久了，有相当的历史因素。能不能简单的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背景的存在呢？
是的，这次奥巴马的访问啊，那么在演讲的时候，他特别引用了那么越南11世纪李朝时候的一个抗中，其实就是抗宋朝的一个将军一个李昌杰将军的名言啊，就是南国山河南地居啊。那这个事实上是越南中学教科书里面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例子啊，而且同时也经常出现在越南这个反中，特别是像反中的这个抗议标语里面啊。那这个部分实际上可以显现出来，就是说越南事实上在教育上啊，他们的历史教育的部分啊，那反从过去来讲是特别强调受到中国历个朝代的一个迫害的这个部分，事实上在历史上透过教育的部分，事实上有相当的根深蒂固啊。那虽然越战是离现在还算是很短的时间，但是呢，在反中的这个情绪的部分，事实上有很长时间的、长期的透过教育啊，透过这个历史观的一个建立啊，使得在越南的这个民众里面啊，事实上这个部分是相当根深蒂固的。
好的，我们继续，我们再来听听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对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这个星期对越南所进行的访问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对于美国、中国与越南的三边关系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我们的免费听众热线呢是400-120-0551。我们下面再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说。
好，我听到了。
是，请说。
这也没什么稀奇的，世界上就是这样，国与国之间呢，就是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互相排斥、互相打击，这是一个定论啊，这也没什么新鲜的，我就说这么多。
好，我们非常感谢您，河北的刘先生啊。那么继续，我们谈到了，就算奥巴马总统这一次的越南访问，实际上在美国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啊。我们就来看看，在网上啊，甚至有这样的一幅漫画图片，在显示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进入河内机场这个海关检查的时候，这幅漫画图像呢，显示了这个海关的官员要求奥巴马总统把装载着有人权议题的这个包包，要求他丢进垃圾桶里。所以很明显的就显示说，很多人质疑奥巴马总统这次对越南的访问，其中还包括了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完全没有顾虑到在越南仍然有非常严重的人权议题。很多人质疑美国在这个时候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是不是为时过早了。刘平，你的看法呢？
好的，我看到这个漫画想起来说，这个是一张照片胜过千言万语。我想这个时候也有另外一个漫画，在这个 最后啊，越南从这个自由世界的观点，就越南沦亡了，对不对啊？就是在南越当时的这个美国大使馆的阳台顶上，有一架美国直升机，最后一架直升机抛下来绳梯，然后有人这个攀爬而上，这个飞机撤走了。现在这个漫画就是说，那个绳梯又回来了，然后奥巴马总统呢，就从绳梯上这个攀爬而下，就开启了这个新的纪元。
是。
那么这个美国它国内确实很多人反对，就是那个漫画描述的，就把人权丢下了。很长的时间，美国对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啊强调人权，它有不同的这个筹码。对越南这样的国家就是用军售，如果你不能改善人权，我就在军售上我不开放，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利的这个做法。你刚才讲的说这个越南呢，它是世界上这第八大的这武器采购国，也就是说它仍然它军队的数量很大，它对于军事方面的这个装备的需求量是很大，那么它如果能够从美国得到这样的这个提供的话，那是对美国对这个越南是梦寐以求的。那么如今美国在这个事上把最重要的筹码就这样丢掉了，所以确实是美国有很多的反对。奥巴马政府自己有一个说法，怎么说呢？他说啊，美国希望越南呢能够朝向自由民主，可是越南内部的保守力量啊仍然是一个很强硬的，我们要想办法争取保守力量也能够认可军这个自由民主。什么人是保守力量呢？越南的军方是保守力量，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争取越南军方对于自由民主的认同呢？那就是军售啊。所以这个政客嘛，或者政治人物，就看你怎么样解读你自己的行为了。
那么陈佩修陈教授，您的看法和您的观察呢，跟我们谈谈现在我们知道在这个越南呢，这个刚刚由越共的十二大选举出的这个新的领导班子，很多人认为他在外交上要比过往更加的积极，更加的主动，但是在人权方面仍然是被大家所诟病的。到底现在越南的人权状况如何？还有他们是不是积极的在拓展对外的一些关系？您的看法？
是的，今年四月份啊，那美国国务院才刚公布2015年的世界各国人权状况的一个报告啊。那这里面呢，特别就提出来针对东南亚国家像缅甸柬埔寨，特别是越南啊，那他特别提出这三个国家是待加强的这个部分。那在越南的部分，特别是因为人民政治权利义务的这个部分，权利的这个部分呢，受到很明显的打压。但是同时呢，他又肯定越南在过去几年，特别是在修正刑法跟刑事诉讼法这个部分啊，把这个很重要的无罪推定跟缄默权啊列入这个刑法体系里面啊，那这是符合国际人权保障刑事诉讼被告权利的一种趋势啊。但是就诚如刚才刘平所言哈，就是说过去美国对中国来讲就是贸易跟人权挂钩啊，就是是不是给予最惠国待遇，就要看中国人权改善状况。但是之后呢，因为中国的崛起，那么美国当然就片面的解除啊，就把这两个脱钩了啊。那目前对于这个越南的这种军售啊，跟人权记录挂钩啊，那这个部分解释权其实也是在于美国。那我们刚才主持人特别提到，就是越共新的这个领导班子啊，一般认为啊，特别是阮富仲的这个留任总书记啊，代表的是对内的稳定，对外的一种稳健啊。那这个部分事实上，其实越南现在最重要的是，它采取的这种大国外交，不是说它是大国，而是维持跟大国之间的一种很动态的一个这个合作跟往来。那这里面很重要的是三个部分，很简单的讲，第一个是它要确保美国一个高阶层的一个介入，第二个特别是要确保增强日本介入的一个深度啊。那再来就是越南，它希望能够维持在这个东盟国家里面，特别是在印度支那啊，或者是大陆东南亚部分，他们在南海的问题上可以一致啊。所以我想越南的这个弹性跟它的对外关系上面来讲，跟菲律宾是有明显的一个差别。
非常感谢您。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有关于越南向美国靠拢，中越是否不再是红色队友相关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感谢您的收看。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也欢迎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来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可以就即将讨论的话题或者已经讨论过的话题提出您的看法，我们期待您的留言。我们也请您继续的在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到10点钟可以准时的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